第二个例子，咱们看到的还是古诺模型。古诺模型大家并不陌生，上节课我们也曾经举过。但是这个古诺模型呢，我现在要加上一个斜的类型，就是要加上一个不对称的信息进来，加上一个不对称的信息。所以现在我们加这个信息呢，实际上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信息加进来。刚才我们就说过，那个 Bayes 均衡实际上它就是要把信息的问题加进来，信息问题加进来。那么现在这个 assumptions 要说的比较的明晰，所以我们再来假设一下。现在分析的是什么情形？现在分析情形的 I 等于 two 就是两个企业。那么别的咱们都不说，这两个企业它在成本、收益、需求上，它的条件跟前面都是类似的。市场的需求是市场的需求，我们依然写成这种形式，是 B Q 是 B 就是 A plus B Q， 我们写成 A plus B Q， 不写这个 A 也不要紧，但是还是要写上一个截距，所以我下面把它这样写 A minus B Q。 那么我想 suppose A 和 B 都是正数，而这个 Q 呢可以写成 Q1 加上 Q2。 同时我们说两个厂商的这个 C 都是一样的，所以 C1 等于 C2， C 可以设定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引入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引入的这个新的东西就是 type of firms 怎么办呢？有几种方式来引入 type of firms。 现在我就想在这个上面做个调整。以前我们是 suppose C 反正就是一个常数 constant。 你说一个企业有效率，其实有好多种方式。你可以说它的技术进步率很快，你可以说它是同等情况下单位成本很低，平均成本很低。那现在我们比较简单的方式就在这个 C 上面做文章。所以我们下面就是说 suppose 这个企业呢有两种，一种是 high， 一种是 no。 那么这个 high 和 no 的这个企业，对方究竟什么企业我不知道，对方是哪一种类型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 CL 和 CH 之间有一个关系，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高，越是 high productivity 它的成本就应该是越低，对吧？就你单位成本应该是越低。那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需要知道一个 common knowledge。我们现在需要有个 common knowledge。 我们这个 common knowledge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情形，就是说以 mu 的概率和一减 mu 的概率，这个厂商它是高类型还是低类型，我不知道它具体哪一种，但是我知道它大体在高类型低类型之间的这个概率是多少。所以我们大概说这个厂商如果它是 CL 类型的概率是 mu， 如果它是 CH 类型的概率是一减 mu，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所以以后我们在区分人或者区分企业的时候，我们总是按生产率来区分，但生产率用成本来解释，它跟用你的 productivity 是一个概念。因为我生产同样的产量比别人花的成本更少，那岂不是说明我更加的 productive 吗？这就是现在的背景。那么现在的背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就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引入了一个type of firms which is unknown to others， 就是他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类型，但是对手是不知道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大家求这个 question。 这个 question 就是说这个 game 中它的 Bayes 均衡是什么。那你要大家求的是 Bayes and Nash equilibrium， Bayes and Nash equilibrium。 那现在我们来带着大家把这个命题先给大家求一下，因为这实际上也是课后的一道习题，这道习题在 8.1.3.1 这一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让大家做，但我们一起来求解。既然大家都会古诺模型，所以我现在加一个新的东西，那你就要时时刻刻把这个新的东西印在你的脑海里。我所有的计算我都要想，我不知道对方的类型，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计算过程比原来传统的滚落模型要复杂一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每两个企业它是背靠背决策的，所以理论上讲我只要把一个企业的问题解清楚，另一个企业就是把那个下标的数字一换成二，二换成一就可以了。所以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我就给定第二个企业的 type， 给定 type， 我给定第二个企业的 type， 因为我们说过第二个企业它就是我只知道谬和一减谬的概率它会是哪种类型，但是它的类型不是时刻变化的，它就是那个高类型，它就始终是高类型，它低类型就始终是低类型，这也是我们的假定，不可能说高的突然变成低的，这都不可能。所以那么现在我们这个 firm one 的问题是什么？ firm one 就是给定别人的类型，但这个类型我不知道。那么 firm one 的问题呢是这样子的， firm one 必须要求解如下的这个利润最大化问题。所以它要求解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我们来一起写一下，既然你不知道对方的类型，所以他现在要最大化的这个利润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利润，只能够是一个期望利润，就像你去算 expected utility 一样，现在是一个 expected profit。 所以现在的 firm 1呢是这样子的，就是 firm 1实际上你现在只能够对自己的产量做出一个选择，但是 firm 1同时也要选择自己是哪种类型，因为我这个 I 指的是类型，它有两种 H 或者说是 L， 就是 firm 1它选择自己是自己的类型以及自己的产量。那么它要最大化的是这样的东西，一种情况是对方是高类型的，一种情况对方是低类型的。对方如果是高类型的，这个概率是一减谬，所以你应该乘一减谬的可能性对手是高类型的。而对手如果是一个高类型，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市场的需求是 A 减 B， 然后这个地方 firm 1这个时候需要求解自己最优的产出，同时如果对手是一个高类型的，这个就是QHR， 看懂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以前这地方只用写一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 suppose 它类型一模一样，所以你不用采多边。但现在如果对方是高类型，高类型的可能性是在这里，所以高类型是成本更低，产量也随着高类型就不断的变化。所以我只要这个下标是 H， 它实际上就在表示它是与它的成本水平相对应的，它的产出水平也是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就是一个高的类型。那如果这样的话，CI 这是这个 firm 1它的这个成本，然后在这种情况乘以 QI1， 这个实际上是如果对手是 H 类型的话，那你可能得到的收益，但是实际上你并不知道对手什么类型，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性，对手是 D 类型，对手是 D 类型的可能性是 mu。 所以假如对手是 D 类型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市场的需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A 减去 B， 这地方是 QI1 plus QL2， 知道吧？就是我们只能说对手的类型是定在那里的，可是我不清楚，所以我来决定自己的类型，自己的类型。然后下面我们这地方减去 CI QI1， 是这样一个形式。所以我们现在想考察的这个问题呢稍稍的复杂一点，就是在于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期望效用的形式被我们把它转成了期望利润的形式，所以它现在是一个 expected， 它是一个 expected， 它 conditional on what？ conditional on 对手是不同的类型的这种概率的分布啊，这是一个 common knowledge， 这是一个 common knowledge。 就这个问题求起来并不复杂，因为你是给定了对手的 type， 现在整个的事实中唯一的不确定的因素或者说你要优化的因素就是 QI1。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这个我可以直接给大家写出来，你们自己回去可以再推一遍，这是很容易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对这个 QI1 求导数，那么求出来的这个 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一减 mu， 这个里面呢是 A 减去 B 二倍的 QI1 plusQHR 减去 CI， 后面是加上 mu A 减 B 二倍的 QI1 plus QL2， 减去 ci 等于零，等于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它求一阶导，等于零。那么这个式子，这个求出来了，再来回望，回到这个古诺模型里面，两个厂商其实是对称的，所以我们下面在 by symmetry of two firms， 就两个厂商是对称的。因为实际上我刚才就说，我给定厂商二的情况就能求解厂商一，我只要把这个所有的一二一换，就成了给定厂商一的类型，厂商二要求的东西，我不想再重复的写一遍，它完全是对称的。所以我们这个对称的情况下还报两个厂商实际上 size 是一样的， size 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令它的这个 QH1 它就等于 QH2 就等于 QH， 就如果你们是选择高类型的话，应该是产量就都是一个高的类型的产量，如果说是低类型的话， L 表示 No， 如果是低类型的话， QL1 等于 QL2 就等于某一个 QL QL。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实际上意味着 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可以简化的，因为这样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你可以得两个，得两个，我只写了一个，我是在给定厂商二的情况下求厂商一得了一个，你还可以再得出给定厂商一时候求厂商二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再得一个，然后我们再基于这个条件就可以把其中的这个下标是 H 和 C 的这一项简化，所以简化之后我们把两个 first order condition 联立到一起。那么现在我们 把这个结果，因为厂商两个厂商是 symmetry 是对称的，所以我们把它分别带入我们所得到的两个 first order condition 中，注意另外一个隐含在这里，你们可以自己写得出来，所以我们把它带入 first order condition 中，两个 first order condition， 所以两个 first order condition 用我们原来的话来讲就叫 reaction function，就它的这种反应函数，就是针对于对方的行为，自己所可能做出的行为的一个函数式。那么带进去的话，它应该得出来的结果是以下的这两个方程，一个方程呢就是一减 mu a 减去三倍的 b qh 减去 ch 加上 mu a 减去 b二倍的 QH， 这个呢实际上是都取 QH 的情形，因为这个减的成本是 CH， 取 QH 的情形，取 QH 情形。另外一个对称的情况呢是取成本取的 CL， 就是取 CL 低成本的情形，就低效率情况下的成本的情形。那么这地方是 a 减去 b qh plus 二倍的 ql 减去 cl， 这是 mu a 减去三倍的 cl 等于零，就这个式子。所以你简化之后就成这么一个形式，为什么？因为这地方尽管这个 I 它可以取 H 可以取 No， 所以如果取的是 H， 这两个 H 又一样大，这就可以加起来，那你这取的是 H 也可以取 No， 如果是取的是一样是可以加起来，因为它是对称的，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出这个形式。这两个方程里面只有两个未知数，一个是 QH， 一个是这个啊不 QH 和 QL，它还表达成 CH 和 CL 的这么一个函数的形式，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很容易得出来 QH 和 QL 分别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先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它这个式子什么意思。你看这地方我们能够解出来的 QH， 我们要把它表达成为是 A 啊 B 啊 C 啊这一系列我们已知的这些参数的这么一个表达式。那么 QH 是什么？它写出来是这样子的，是 A 减去 CH， 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这样写，这样写写成 A 减去 CH plus 二分之 mu CL 减去 CH 乘以 3B 分之1 Q QL 呢是另外一个数 ，QL 写出来是 A 减去 CL plus 二分之一减 mu CH 减去 CL， 后面是 3B 分之一。那么很显然，这个结果就比我们上节课推的结果要麻烦一些。如果你们还记得上节课的结果，我们来比较一下，有没有人还记得上节课的结果？上节课我们得出来的 Q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上节课的结果是 3B 分之什么 ？A 减 C， 3B 分之 A 减 C， 看见没有？所以这个结果跟那个结果相比，明显的是多了一些新的东西。多了一些新的东西呢，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你看在上面，因为这个 3B 分之 A 减 C plus CH 就基本上是 3B 分之 A 减 C， 但它后面要加上一个这样的东西。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说企业的类型越是 efficient 成本的就越低，越是 inefficient 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是单位成本。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正数，因为它是这样子的，这个 mu 也是一个正数。其实 mu 是多大多小的，还可以具体算它的这个变化的导数，都还可以求。所以很显然，它这个式子来表达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高类型的话，如果是一个高类型的厂商，其实它生产的产量应该比原来还要多，因为它这个 3B 分之 A 减 C 就已经是原来的对称时候的产量了。现在它高类型的话，它这地方还有一个正数加上去，但如果是低类型，它的产量就会比原来低。因为这地方的 CH 跟这个就是一个负的， CL 是大于 CH 的，所以我们这两个两个的比较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一个特征，就是以前的情况中，假设太简单了，我觉得两个厂商一模一样，又不存在类型，不存在差异，所以我们每一个厂商生产一模一样类型。但实际上如果有类型这么个问题的考虑的话，你选择高类型，你的产量将比原来的这个 Q star 要偏高，选择 QL 的时候产量将比这个要偏低，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事实。那还有的同学会说，这个 mu 究竟起多大的作用呢？是的，这个 mu 其实也很起作用，这个 mu 也很起作用。因为这个 mu 是一个什么概率？这个 mu 我们说它是有 mu 的可能，就是如果整个产量的数目厂商是 100， 就是 100% 的100%的话，那么其中这个 mu 这个占比，这个 share 是CL， 实际上是 CL， 一减 mu 是 CH， 所以你还可以去看，你可以算它对它的导数，也就是说，你看这个 mu 变化的时候，厂商它选择 QH 的可能性会增大多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规律，这个还可以在里面算更多的东西。所以你在这地方你会注意，这个结论跟原来的结论的差异，主要差异就在这一块中。而这一块中有两个因素特别的重要，一个就是这两个厂商的成本差，成本的差额多大，再一个就是 mu 这个参数它有多大， mu 这个参数有多大。那么到后面第13章、14章我们还会给大家讨论不对称信息的问题，到时候你还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经常的围绕这么两个东西做文章，一个就是对方是不同某种类型的概率有多大，一个就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如果这个差距很小很小的话，那这个差距如果很小很小，即使这个 mu 很大也无所谓，因为差距很小，这就是趋近，这个东西就趋近于零，所以这个数字就跟这个数字很接近。所以一定是它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你会非常的在意对方是 H 类型还是 L 类型，然后我要决定我是做 H 类型的还是做 L 类型的，所以有这么一种背靠背的一个决策的选择。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古诺模型的一个扩展版，它是包含了 asymmetry information 的一个版本。那么它的详细的这个问题的展开，请大家去看这道习题，所以你们要完整的去做，要看这道习题。我们简单的把 Benson-Nash equivalent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下面我们要看本章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不想讲的太复杂，因为讲得太复杂的话，那其实也需要一门专门的课程去上 game， 所以我们只是在这地方把它的理念给大家讨论出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trembling hand perfection 的问题。trembling hand perfection 去呢，你看这个词是很形象的，就是抖动的手，或者叫颤抖的手，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颤抖，颤抖幅度太大就勾到别处去了，肯定你只是一念之差，所以它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但这个很形象的说法，如果你要很详细的对它有一个认识呢，大家要参照的文献是，一个是 Selton 1975，这个就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是跟 John Nash 同时得奖，三个人同时得的第三个人就是 Selton。那么同时关于这个问题呢，现代的学者中研究的最好的是 Rantihaller， 因为他同时在法国的图卢兹任教和在美国的 MIT 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所以这个 Tihaller 他们最早把这个 Trembling Hand 写得很清楚呢，是建筑于 Tihaller 和 Fudenberg 所写的一本书叫 Game Theory。这是 Trembling Hand， 如果你要深入的去读，我们去看这些，但是我现在只想把这个理念提出来。这个理念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理念就再次的回到了我们讲第八章的时候刚开始一直给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它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直说 in a game，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 game， 但一般来讲我们说，我如果说是 normal form 的一个规范型的有限的 game，那么你可以 eliminate strictly dominating strategies， 但是你不能够 eliminate weakly dominating strategies，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Trembling Hand 把这个问题再给大家做一次分析。你可以把这种类型的 strictly dominated， 只有这种严格被占优的你可以把它划掉，所以我们给你画格状图，画什么图都是一样的，形式变了，它的本意是一样，严格被占优的是可以删掉的。但是要注意，但是有很多的策略它是 weakly dominated， 它是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ies， 这些策略实际上是不能够被淘汰掉的， cannot beEliminated。 那现在他就说他不能够被淘汰掉，由于他不能够被淘汰掉，所以在有些情况下就可能被人选到，就说你可能会选择这一些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 只是一念之差可能会选到他。那么他的整个的理念就是想把这种状态给大家再刻画的精准一点。